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0年5月5号，今天是礼拜三。那我们跟两位大陆的朋友有这个有约好了哈，我们先跟这个南京的秦先生啊来连线哈，来。哎，秦先生你好。
哎，慧文哥好，慧文哥好。
你好，你好，来，秦先生，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来。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的秦先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和慧文哥连线。
哎，不敢不敢。
也欢迎大家，对，都到南京来转一转。
好。
我大概是对第一题的话，我大概十几岁就开始通过一些综艺节目了解台湾，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开始关注政论节目。包括跟着慧文哥一起，关注韩国瑜姗姗造势的逆袭，当然还有他领导人落选以后的一种落寞。台湾对我来讲，是我从小就非常向往的地方。我觉得民众很友善，很有品质感，也非常有情调。
嗯，
当然最近我目前我的个人的经济条件啊允许了以后呢，反而就是因为两岸的局势比较紧张吧，也就是说想去旅游而没有成行。
嗯哼，
对。第二题就是说，针对我们大陆这边的一个优点呢，我觉得我们的执行力应该还是不错的，在一些基础建设、民生福祉，包括疫情防控等方面。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应该讲也有一些长远的规划，13、15、14、15都会想办法去完成它。
是。
第三点呢，我觉得对对对，作为我们就是我们共产党来讲，应该讲还是把人民生活的提高放在了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上吧。当然，大陆的。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有很多，但是大的方向来讲应该没有错。我觉得我们大陆取得的成就呢，也不是等来的，也是通过我们一辈又一辈的我们的父辈背井离乡奋斗出来的。希望能够得到就是我们台湾同胞的了解和尊重吧。
嗯，
当然，台湾我觉得优点也非常多，因为我确实非常向往嘛。我觉得台湾第一点就是。相对比较宽松的一个语言的环境，比如我们政论节目可以针砭时弊，我们的综艺节目呢也比较轻松幽默，在民主制度上我觉得也很多元化，应该讲能够给民意的一个反馈的渠道方式也会更多。
好，
第二点我觉得对台湾的这个文化传承力这一块很有底蕴，很有力，在芯片产业、现代农业、观光等等方面。也很有建树，值得我们大陆学习。
是，
嗯，
来，那个秦先生，第三题来。
好，第三题，我倾向于我觉得不会打，也不应该打，但是，到现实层面，我觉得避免战争，我们双方要一起努力。就是与其说两岸相互的仇恨，我觉得不如说是民进党，就是炒作引领了817万的民粹。
嗯，
我想讲的是民粹非常简单。理性难能可贵，你说民粹吧，像我们生活中的打砸日本车啊，抵制 iPhone 啊，都是非常简单的事。
嗯，
而我们要能够提出理性的建设的发展意见，要能够理性的到投票所去投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个道理，我觉得台湾同胞、大陆同胞都同样受用。
Okay.
另一方面，我觉得，当然我的核心建议就是，不管是我们的。台湾的官方也好，还是我们的同胞也好，都要能够开放心胸，相互投资，相互通婚，相互交流，相互经贸，通电、通水、通高铁，这有什么不好的吗？如果这些都通了以后，那更不可能打了。
好，那个秦先，
对，
谢谢你。有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你跟我们连线。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我想再讲最后一句，就是想借慧文哥的平台向伟汉送去安慰。
好，
希望他节哀，希望他加油。
好，谢谢秦先生哈，谢谢。这秦先生也关注我们这个伟汉的这个事情哈，谢谢秦先生的这个哈。我刚这个在有一些朋友啦，就说对，就希望能够转告对伟汉的这个慰问了哈。那个我们这个我们待会再谈，我们先跟辽宁的王先生哈来连线，来王先生来，那不能让他在线上等太久。哎，王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王先生， 你在大连嘛，对不对？
对，大连。
啊，对对对，你今天跟我讲大连的时候，害我还跑去 Google 确定大连在辽宁哈、啊。对对对，啊、来来来，这个来王先生来，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来。
第一题首先是，对这个台湾的印象，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台湾的朋友，那是因为我父亲的生意方面的合作伙伴，然后是因为黄先生，他非常的友善，对我呢也非常的就是说，大方，然后给我买了很多的，就是当时台湾那些文具呀、啊、这些东西，我就对台湾人印象就比较好，而且，小的时候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呀、啊、文化发展方面都非常棒，然后人文啊风光都是很不错，所以说一直对台湾的印象非常好。
哎。是，
然后对第二题，台湾我觉得在传统文化的这个保留方面做的比大陆好很多了，尤其是就是说这个传统文化在这个在人的身上保留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咱们大陆这边就是也许这个文化的这些场景啊景物这些都还在，你比方说什么乐山大佛啊，像杜甫草堂啊，这些可能都还在，但是都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存在，但是我们百姓的这个就是说人身上保留下来的这些传统的文化这方面我觉得是做的不太好、
哦、
啊，不够贴近百姓。
那王先王先，我们连那个风景这个点都没有呢，你从哪边觉得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持很好？
你看台湾的有很多的比方说是庙会啊，或者说是中元节的普渡啊，这些方面
那个你们、
这个、
那个你们也有啊。
嗯，
那个你们没有吗？
做的不够好，或者说是更现在更多的是体现在旅游景观方面吧。真正的就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去，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的点点滴滴，就不够贴近百姓了。
不，王先生，因为可能是我自己水平不够哈，因为每次有大陆朋友提到说我们的文化传承很好的时候，坦白讲，我都三条线呢，我都觉得。我们的文化传承是好在哪里？我都觉得有点，我自己在台湾长大，我都觉得有点，我自己感觉不出来。
可能是针对，
哎，
可能是最近的这个最新一代的90后，或者是就更新的这些年轻人，体会不是很深吧？但是我们体会就比较深，70后或者是80后，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有很多，比方说文化方面的，比方说像童谣啊。像罗大佑啊，像一些就是说在文化方面，我们觉得就很有
了解了解好。来王先生谈谈两岸的优点来。
优点呢，刚才就是台湾在传统文化这方面确实是保留的，我觉得确实不错。
OK，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这个语言环境啊，舆论环境啊，确实要比大陆这边更宽松一些。
对
啊，但是。怎么说好吧，我觉得在这个言论自由这方面台湾是世界第一啊。很多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就是我觉得作为普通人嘛。
对，王先生，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请问你的是大陆的优点，我们要谈缺点，我要讲两边的优点呢。
大陆的优点呢，现在就是经济发展啊，基础设施建设呀，还有这些对这个百姓的这个民生的这个福利的福祉的这些照顾方面，我觉得现在大陆做的越来越好。
嗯，
但不能说就是说比台湾好啊，但是确实比以前是好的很多。
OK，
但是横向的比较的话，台湾可能我感觉哈、啊，以我对台湾的这种这种感觉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如以前，对吧？比方说现在
那个王先生，因为我时间的关系。王先，我没有办法让你这样聊，嘿，我要公平的对待每一位大陆朋友，请你谈一下武统，然后我们的那个嘿，来。
武统是很不情愿了，但是现在目前的形势确实是越来越不乐观。
嗯，
我觉得这个两方面呢都要，就是说不要过分的去像信任媒体的宣传吧。这个媒体，我觉得有点就是说两边就越来越向相反的方向去走。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呢都是两边的人呢、啊、都是就是理性的去看待问题，然后呢
对王先生，我请教你，你说不要看对方的互相的这个媒体，可是我们就不谈台湾的绿媒，那你们的媒体呢？
啦，有一些
不是，
就是说我个人觉得
王先生，我的意思说，我的意思说绿媒他有他的政治算计嘛，所以他故意这样子去丑化大陆嘛，可是你们的媒体怎么会往相反的方向走？你们的媒体应该是要往两岸和平、两岸这个和解共生的路走才对啊。
是这样，官方的主流媒体当然是在就是说做比较理性的这些方面的这些宣传了，但是民间的有很多的，比方说像一些论坛呐、啊，或者说是一些民间不是就是说非官方的这些媒体呢，可能他就有一些比较偏激的一些言论，或者说是。就是不够友善的这些。
OK，
这些
好，了解了解。好，王先生，谢谢你。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就想说，我们还是说是更多的理性的去看待的问题。
就刚刚讲过的，
来看待情况。
好，
对，
谢谢王先生，谢谢你，谢谢你的宝贵时间哈，谢谢谢谢谢谢哈，谢谢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我时间关系，那我中间有。这个跟你讨论一些问题，它时间就会比较长。好，这点要跟特别跟这个王先解释一下，不是说，这当然长短不会完全一模一样的哈。但是如果中间我有插话、有追问一些题目的话，哈，这个也特别感谢刚南京的秦先生，还有辽宁的王先生。我今天跟一个我们的台商，因为我不晓得他是台商，我跟他微信的时候，他说他在这个大陆一个地方住了30年。然后把我考倒了哈，那当然我有偷偷去 Google 了。我问我们现在聊天室的朋友哈，他说他在哪里住了30年呢？我们台湾人哦，他在那个辽宁的宁呐、啊，他写他在辽宁的宁住的这个30年，他是少写一个字还是怎么样？结果不是宁呐、啊，安宁的宁，辽宁的宁是大陆的一个非常大的城市的。这个简称，嘿，那我是真的这个水平不够，我跑去 Google 这到底是哪里、哦、才知道这个我们的台商、啊、他在那边这个我看有朋友知道吗、啊、因为除非你对大陆的历史地理够了解，不然嘿 还真的有人知道。不过聚众的你知道没什么，因为你是大陆人，你知道您是哪里当然知道嘿、其他人可能就比较那个。也谢谢当然我有遇到大陆的朋友这个建议，他说霍仁兄你这样子这个连线哦，你应该事先把题目给大陆的网友，他说我应该事先把题目给大陆的网友那我有没有这么做大家最清楚、哦、来我们进广告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这刚刚也谢谢南京的秦先生啊，对伟汉的慰问、哦、因为我早上在听新闻的时候我是用听的，我专注在做功课，然后我就一边播这个电视的这个网络新闻在听，因为我听到有一个酒后驾车的车祸、啊、可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没有提到伟汉，他就说是一个那个这个台中的、啊、那个酒驾这样这样这样，我听到这是一个车祸、啊、然后我没有放心上、啊、那后来呢就有朋友赖我、啊、就说这个伟汉的妈妈出车祸，我也还没连接在一起。他说伟汉妈妈出车祸、啊、多严重、哦、然后就刚好新闻又更新、哦、就那一则酒驾新闻又更新说是这个被害人是伟汉的妈妈。那这个实在是很难以置信、哦、这么就因为哎，我不知道怎么讲。我请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哦、不管你这个、哦、在手机或平板、哦、就请大家用那个祈祷的这个图案、哦、给伟汉这个加油、哦、帮这个伟汉的妈妈助念、哦、助念这个当然这个非常的、哦、我在想说，因为我第一时间我有点呆住，说怎么开这种玩笑、哦、也不敢相信了啊，那伟汉他非常的这个坚守他的工作哈，所以他在他节目是早上8点嘛，早上8点之前他就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他把他的节目主持完，好，然后他才赶回台中哈。这个酒驾这个，当然 就一切就依法来处理啊。但我们对酒驾的这种很轻啊。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位我们到南韩的留学生，她是这个独生女啊，家里的独生女，她被南韩的这个酒驾的混蛋啊，这个哈、哦、这个严重的撞击哈、哦。南韩那边当然后来我们这边也有人去联署或什么，但我们这边的比南韩还轻啊。我们这边的刑责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那3年以上10年以下他通常都是判3年6个月，顶多判4年了不起。那种你经过假释这2年多就出来了。两年多就关出来了。就一条人命的代价这样。好，所以我们帮伟汉这个加油。好，也希望这个伟汉的妈妈放下牵挂。好。真好，这是的。好的，因为这个后续那个创伤是一辈子的，也希望伟汉能够那个想开一点。我也只能讲这样，因为就你不是当事人，像昨天有个新闻啊，那个大家记得那个普悠玛的董小姐嘛，跟这个韩国瑜一起拍那个 YT 影片那个董小姐，她开庭啊，她没有坐火车啊，她也有那种。这个 PTSD 这种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他自己开车去啊，开车开到宜兰去开庭了。董小姐，这个当然这个这种创伤是非常那个，你看那个美国的，好、哦，我们那个美国乘客的爸爸妈妈，他们录那影片，哎，好，这个也要跟这个好、哦，因为很多朋友对伟汉都非常的关心，我相信他的。他有听到，因为我传赖给他，我除了安慰他之外，我建议他一定要找律师，好，因为对方已经找律师了嘛，好，对方第一时间就跑去超商买一瓶酒，然后说，哎、欸，我你妈我忙啊，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垃圾，然后还找律师，警察来说我等律师带我回家，那个是他的权利啊，这表示什么？表示接得起判件啊，他会知道这些东西，我现在一般人都不知道啦。啊、你又不是社会记者，你哪知道？你哪知道第一时间就要去超商买一瓶啤酒啊？管嘞！到时候酒测它会变什么？然、啊、后我是撞到人之后我才跑去喝的啊！哎，你这种见招骗得过我吗？我在跑社会之后你在干嘛、啊？立马帮忙！然后我等律师来我才要讲。哎，律师来，这个我说他这个在美国叫做这个米兰达条款啊。好，就是哦、啊，你已经被捕了。好，你可以保持沉默。好，那你可以提示这个要求，提示对你有利不利的证据什么啊？你可以请律师，请辩护人怎么？那个就是你电影常看到那个是美国的 SOP， 后来我们这边也采用了。你的确可以等律师来再开始来，好，警察才能开始再对你做笔录，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要想说，他为什么要等律师来？他为什么要等律师来？一般人是不会懂这个的、啊。跑去超商买一瓶秘鲁，然后我律师来我才要讲话，太专业了，不要起功在判件啊，那你有备而来嘛，所以这个我建议伟汉请律师，就是说要把这个证据巩固好，好，那不能太相信警方，你看看松山的事情，你看看北投的分局，哎，这不是说我要给台中警方落亏，就你自己的这个你一定要这个好、哦，把证据保全好，好不好？好，我们这个一起帮伟汉跟伟汉的妈妈祈祷了哈。来，我们看这个立法院哦，说下个礼拜哈，这个昨天的修宪的朝野协商啊，国民党第三度的缺席哈。那对于国民党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我是觉得很那个了哈。那下个礼拜一要选这个修宪委员会的召委。好，那柯建铭说这个修宪的程序就正式的启动哈。这一点我也很不能理解啦，好，就是国民党没有参加朝野协商，三次都不参加，然后民进党我管你的，我下礼拜一我就要选召委，好，召委选出来我就开始启动修宪的这个程序哈。柯建铭说这个是历史课题啊，没有一个党可以回避哈。我听你在乱讲啊，就中华民国的宪法会乱成这样，就是当年李登辉一直修啊，李登辉不知道修了几次，乱修。胡搞瞎搞，就搞成现在这样了、啊。那 修宪是历史课题吗？不是，修宪是蔡英文总统他要转移焦点的东西啊。我们今天国家到这个地步，绝对不是宪法的问题。你每项筛准和 K 弯起来就更小、欸、哎，都是宪法，都是这是宪法吗？我们今天把宪法给修的，我们今天把宪法给废了，我们就能独立吗？我们就能够摆脱老共的那个？不可能嘛！就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是宪法的问题，问题也不是监察院有问题，问题也不是十八岁能不能投票，那些都不是问题啊。你们这些人是标准的画错重点啊！这怎么是历史课题呢？今天我们国家到这个地步，就是从李登辉那时候开始一再的乱修宪，修成这个样子啊！总统有权，但是总统不用去立法院啊。行政院长被骂，行政院长的任命，总统说谁就是谁啊，不用再经过立法院的这个同意权了。为什么？这样合理吗？行政院长有民意基础吗？没有啊，他输给侯友宜30万票，他当什么行政院长？击败苏贞昌的就是侯友宜耶、欸，你不觉得很荒谬吗？我赢你30万票，然后我要跟你伸手要预算，那我赢你30万票干嘛？那你赢我好啦，你赢我30万票，你当我的长官，那我是酸穷欸，我酸 gay 啊。这根本不是宪政的问题，宪法是没问题的，大家不要被民进党骗了齁。柯建铭说国民党是修宪的主要破坏者啊，不然呢？难道国民党应该去唱和去附和民进党的修宪，跟那些小绿的政党一样吗？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齁，这个国民党里面有人逻辑不清楚啊。他说国民党这个修宪齁，来去换内阁制，换内阁制啊，因为很多人主张内阁制，像赵少康啊，他们觉得内阁制很好。我不是反对内阁制，但是我认为内阁制不应该用换的。因为你要改内阁制是一定得修宪的，但是我不认为内阁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你看内阁制的国家，像日本，好像英国，你看有多烂。哎，总统制呢？法国也很烂啊，美国更烂啊，南韩烂得不得了啊。南韩的总统现在民调说剩30%、啊，不知道为什么，本来80几%，剩30%，这果然民意如流水哈。那但文在寅他后来自己胡搞瞎搞，也不能怪别人了、啊。至少他现在没被抓去关啊。你看文在寅的前任朴槿惠的前任叫什么李什么东东的，通通被李明博啊，通通被抓去关了、啊。李明博被判17年，朴槿惠被判22年，那关比久的、啊。好，然后南韩又一堆人说想要特赦，因为南韩的这个烂哈跟乱哈是出的名，所以真的是内阁制的问题吗？啊，有人说那我们来换不在籍投票哈。这叫美报做大股啊，不在籍投票是不用修宪的，不在籍投票修选罢法就好了。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民进党在跟你画 plakat 嘛？哎，你要不在籍投票，我跟你换，我拿修宪跟你换，那你还没换你就输了啊，对不对？我们一起修宪哦，那你要什么？你要不在籍投票，那我要调降修宪的门槛，哦，我跟你换，我们合作，你要你的，我要我的。国民党如果笨到这个地步，我就真的没办法了。好，因为不在籍投票它不是宪法的层次，它选罢法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你说哎，那我用降低修宪门槛18岁投票跟你换内阁制好不好？我认为是不好啊。为什么要这样换？就天哪，我们要回到基本点。我为什么每次几乎有修宪的新闻我都跟你谈？那像那个什么姚嘉文他们呛那个什么赖清德讲，那我就不谈了，因为那是都骗人的。那我如果看不出来那是骗人的，我也对大家不好意思。但是民进党在立法院要硬着干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谈了，对不对？你民进党你想要修宪降这个门槛哦，18岁投票权那个是啥意思？他真正的阳谋是他把修宪的门槛下降，他要把修宪的门槛降低啦。那降低修宪的门槛为什么？为了下一次的修宪。那下一次跟以后的修宪要干嘛？就是要让这个台独齁借壳上市啊。我都讲这么白了啊，国民党还听不懂，我也没办法啦。 我就不晓得江启臣领导的国民党到底 是在干嘛，我都看不懂啊。江启臣的 uncle 也阿姐叫做江春南啊，笔名叫司马文武啊，司马文武就是酒驾啊，蔡总统一样重用他，文化总会副会长啊，中华文化总会副会长酒驾，蔡总统无所谓啊。你看总统府的发言人古拉斯之前是行政院发言人，他也是酒驾啊，蔡总统也无所谓啊。酒驾怎样？蔡总统很重视吗？蔡总统不重视啊。哦，江春南以前对我很好，帮我很多，重用啊。就即便他没有办法派新加坡，我一样找位置给你当啊。啊，还听说本来要让江春南当公司董事长，我快昏倒了。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啊！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你，民进党他想要他那个十八岁投票权，那个是骗年轻人的。谁敢反对？好、哦，没有人敢反对嘛。那这个时代力量啊，民众党，好、哦，都是很差的党啊。哎，我们要给年轻人机会啊！国民党一样，因为我不是说我看不起年轻人，因为我觉得十八岁投票跟二十岁投票差两年，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啊。年轻的朋友，你去享受你的青春，你在校园啊，各种的什么活动、社团什么的，你到二十岁再来烦恼投票的问题，我觉得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的校园就是被民进党绿化嘛，他就往下扎根嘛，所以校园就变绿的嘛。变绿了之后，在那十八岁投票，国民党为什么唱和呢？我跟你讲，我认为现在十八岁能够投票的朋友，因为十八岁跟二十岁差两岁嘛，啊，我没有民调了。我认为这个差两岁的朋友呢，他们应该是比较偏民进党，因为他念的课纲跟我不一样嘛，我没有怪他们。好，假设我晚一点出生，我跟他念一样的课纲，我的思考会跟他一样啊。你就叫 say now 去啊嘛。那你现在你们这个洗脑的，我提早两年让你们上去选，那你国民党只会输得更惨。哎，国民党得罪年轻人怎么办？你就不能学陈以信啊。那天还有一个朋友，我不要讲名字，他说辉文在 YT 啊，辉文你应该骂陈以信再骂凶一点。我天哪，我想就想要嘿，真的就想要退回。我问他，我说你看这么多媒体，这么多评论员啊，主持人也好，来宾也好，名嘴也好，谁骂陈以信骂最凶？很像是我吧。我那天在那个雅虎的节目，我还当面骂他 啊我已经这样子，我拍档一人做个家啊，你要叫我再骂凶一点呢、啊？你到底是灰粉还是啊？还是你是来反串的、啊？他叫我再骂凶一点。所以我想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跟陈以信有什么恩怨呢、啊？但是我必须讲说，这个人哈、哦，再怎么样他风度很好啊，就是录影前、录影后移动球球啊，啊，他当可能心里搞个微戏，但是看哎，辉文哥怎样怎样，那个都没有关系啊。好，至少他表现上风度很好，这个我给他那个啊，你还要叫我再骂凶一点？我在洗在外的，那陈以信讲那个，我觉得是就是国民党你要去面对的，你就是要告诉年轻人，你没有国际观嘛，你很讨厌阿共，你被民进党绿媒洗脑，你很想独立，阿共打来你不想打仗，阿共打来没有 WiFi 怎么办？这人都快死了，你准备 WiFi 干嘛？你怕停电，你怕没有 WiFi， 叫你当兵你又不要，然后你每天喊台独。阿共打来了，你在干嘛？你被铁扫去盖扁啊！你就是要告诉年轻人，你就是要盖辩论嘛？为什么我一直怂恿赵少康跟那个陈柏伟辩论？原因就在这里啊！年纪差很多，一个统的，一个独的来辩论呢？对下啊！阿内姆盖武器的，大家看一下，哎呦，赵少康跟陈柏伟定勾机，让他们讲的什么？都没人，没人，以这民进党这个修宪是假的，他是为了台独做准备，宪法是没有问题的，宪法是我们的前辈留给我们的，我们自己做不好，哎，宪法有问题，宪法改了就国家就会好吗？啊，照独派的讲法，国号、国民、国歌、国旗、国徽，通通改一改，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入联合国吗？ 可以吗？门都没有了，那个逻辑都是零分呐、啊，独派都骗人了、啊，台独啊，台独啊，你情况嘛？我们改名叫台湾共和国，我们就可以加入联合国吗？好，我们就改名，然后呢，我们用台湾共和国的名称加入联合国，被打枪之后，我们再把它改回来中华民国，这样好不好？然后独派就从此就闭嘴了。好，麦克共啊，好，所以这个我跟各位讲哈、哦，玩修宪跟所谓的蓝白合哈、哦，这个我认为都是叛徒啊。我非常的钦佩不甘愿，在陈以信献花事件，他打去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抗议。我跟大家报告哈、哦，如果国民党里面有人，我管你什么江启臣还是谁，你们敢跟民进党一搭一唱玩修宪，不甘愿，这通电话我先打。我就跟你讲，就换我打电话到国民党去，去搞，你在跟民进党玩什么啊？到底你是在野党还是我是在野党啊？到底谁是民进党的附属组织啊？我实在是看不懂啊！我们先进广告，贝蒂晚餐，我是陈辉文。哎、欸，阿志，我们从第九标来好了，好，第九标哈，这个蔡总统哈。这媒体报道说，蔡总统本来去巡视这个三街的那个早教哈，那结果取消了，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听说拔蔡总部被去抗议啊。我之前跟我们这个 YT 的好朋友讲说，我说我很想去按那个汽笛喇叭，就对着蔡总统按，不是要打他、哦，也没有骂他，我就想在他这个可以听得到的范围按汽笛喇叭给他听啊。嘿，是足严诶。好，那蔡总统他的行程东南西北跑去，然后他又有什么国安特勤，我们又没有，那我要上班拼经济，你说叫我跑去跟蔡总统888有困难、哦、但是呢，我刚跟他讲的打电话就简单啊，对，手机要拿起来就卡啊。好，如果国民党跟民进党一搭一唱玩修宪，我要来公布国民党中央党部电话， 我拜托大家打，而且我第一个打，我不甘愿你排第二个，让我先打一下。我底下卡去中央党部个算，国民党你要自甘堕落到这地步，你要换什么我都不答应了、啊。换什么内阁制不在籍，那莫名其妙北七，你换什么我都反对、啊。那你我这种水平的，我都看出来，民进党在耍宝，他是要主要是要让台独界，可是你国民党看不出来吗？啊，那你如果要去跟蔡总统抗议，你要担心那个假摔啊，警察是会假摔的。警察临检是为大外哥的啊，好，你抗议蔡总统，你还得提心吊胆啊，好，这几年公调起来邱西洋，好，所以我们慢慢看，好，看看国民党到底在玩什么。好，国民党里面有一些人他就是逻辑不清楚啊。国民党还有中常委他说，我认为中华民国台湾是好的，那你就去加入民进党就好了。为什么是中华民国台湾？那你中国国民党有你这样的垃圾中常委，那这个中常委有什么意义存在呢？好，所以国民党这挪动需要大家来个监督哈。我今天不好懂哈。好，我们看这个蟑螂之乱哈，这个五贤到案啊，这个当台北市警方就松了一口气，他不是针对，其实我是觉得我看就知道不是针对警察来的啦。哎，看到在那小回新闻框架这样，你他如果今天要去呛警察，他头壳坏掉啊，没有必要嘛。那我问你，那混兄弟的混帮派的在江湖走跳，他为的是什么啊？为的是买很多蟑螂去丢警察嘛。就你要了解黑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欸，他们也要拼经济啊。黑道不拼经济，黑道岂被冲凉，黑道当然是要拼经济。他就是要生财嘛，也要探级嘛。不管他是这个齁、哦、各种的手段啊，各种齁、哦、甚至违法什么的。他主要是要赚钱，他主要不是要呛警察是有钱可以领吗？好不好？呛警察是没有钱，呛警察你倒霉倒大了，好不好？那这个疑似是债务纠纷，跟这个义警的聚餐是完全无关了、啊。好，就是债务纠纷嘛，债务纠纷其实就简单处理哈。结果呢，这个北检啊，针对丢蟑螂去声押哈，这个实在是这个有点离谱了。那之前那个保护伞餐厅啊，那个是有声押，然后何运师那个是没有声押的。我记得林荣基那个很像也没有生涯，就有生涯但是没成功啦，应该这样，有生涯但是被驳回。那你丢蟑螂要生涯，因为我跟你讲啊，这几个这四五个嫌犯啊， 四男一女呢，他都不是什么道上响当当的人物，都不是啊。好，那基本上就是屁孩。好，你说哎，我们把你身家，他也不会跟你讲他老大是谁啊。啊，他如果供出来后面是谁，他也不用混了、啊。他可能要求你一直把他压到他再见为止啊。他敢出来吗？他不会讲啊，没供没交代啊。这款案件哈、哦、发生了，我简单讲一个，以前有个律师啊。啊，这律师很有名，啊、他要接那个名人的案子、哦、那我会认识这个律师，因为他跟我的学长、哦、是同期的同学、啊、好，那时候我们在北检嘛、啊，他在北院、啊、这个律师他当时是法官，所以他在北院。啊，我那个学长是就政大的那个法律系的那个，我就叫他学长嘛，虽然我不是法律系的。那我那个学长他在北检，然后他同期的同学在北院，这样、啊、然后呢，就是。就学长介绍的啊，这谁谁谁啊，这啊这学弟啊，但是那一个很有名，现在很有名的那律师，他不是政大，但好像是中兴还是哪，我有点忘了、啊、然后呢，后来他就退下去当律师了、啊、那我这个学长呢，这个比较坎坷啊，好、啊，到现在还在当检察官啊，这个非常的，其实你知道，在法务部这个体系哈、啊，你如果不走后门啊，不靠关系啊。好，不作秀不耍宝、哦、恐怕就是、哦、就这样、哦、这个就是你自己选择，那要符合你的个性啊。有些人就喜欢专营啊，好像陈家昌，我待会在骂他、哦、那我讲那个律师的故事给大家听、哦、有一天啊，他要这个出门，在他家的门口，他一走出他家门口，马上三个笑脸就跳出来了，把他拖到路边，因为他本来要过马路嘛，走那个人行道过马路。那律师走出家门，三个笑脸的拖过来，现场都快修理啊！好，有没有打死他？当然没有。有没有朝致命部位打？什么眼睛啊？什么什么什么头啊？什么的哈？或者什么什么下体什么？没有，他就专打你手脚。好，赶紧修理。我没有打死你啊！我要打死你，我开枪就好了，那拿刀就好，没有。他就拿棍棒什么等个叽叽叫，啊，这个打得他吱吱叫。后来那个三个啊，这个行凶就跑掉，啊，这律师呢就赶快报警，啊，这个然后当然我想后面这三个当然都有抓到，好，但是你也知道嘛，啊，这种罪都很轻，他一定知道，这新闻没有写说他为什么被打，但是今天有人去绕这三个，这个哈，就笑脸呢。去打他，我还知道你家住哪里啊，而且我没有打死你哦，我只是给你一个教训哦。那我问你，这个律师知不知道他得罪了谁？他百分之百知道。好，我很久没见到他了，但是十几二十年没见到他了。但是我看到新闻吓一跳，说：“哎，怎么被打成这样？”那我问你，这一家餐厅的老板，他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被丢蟑螂？他一定知道。他也许不认识这几个丢蟑螂的，但他一定知道他为什么被丢啊。那你说陈家昌也好，黄宗仁也好，黄宗仁是新北市的局长，陈家昌是台北市的局长，他们在警界都混那么多年了，对不对？陈家昌是43年当了警察，当43年，黄宗仁当了41年，两个加起来当警察快100年了，几个43年，现在看不懂吗？那跟警方没有关系，那看就知道哈。那今天在台北市议会啊，这个王鸿薇问陈家昌，问台北市议员讲说，有人故意放话羞辱你吗？就是你跟柯妈妈那个事情哦。陈家昌说没错，其实哈是这样啊，拍柯妈妈的马屁去逢迎啊，自取其辱的是陈家昌。陈家昌，你没有跟柯爸柯妈在五星级饭店聚餐，我没有东西可以讲你啊。你今天就像那个台北市议员讲的，你不要低估人民的智商啊。陈家昌，你去拍柯文哲妈妈的马屁，你就是低估了大家智商啊。哎，我们刚好在五星级饭店遇到，我为什么都遇不到？好，因为我平常也不会去五星级饭店，所以我都遇不到。你都加都后加住戏，你会遇到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就准备一包新竹的炊粉送给你，啊，为什么不送给我呢？我最喜欢吃米粉的，你为什么送他不送我？你当着大家的面，你举手跟就这样， 你举手跟柯爸柯妈宣誓说你会努力的拼台北市的治安，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中华民国这么多警政署长最烂的就是陈家清，中华民国这么多台北市警察局长最烂的就是陈家昌。我就说你们两个最烂，我有很多例子可以佐证了。啊，我是只认识一个警政署长，我只认识一个台北市警察局长啊。就你看你们两个做多烂啊，哪一个台北市的局长会举手对着市长的爸爸妈妈？柯文哲你很不要脸啊。柯妈妈母亲节快到了，我不要骂你，我请问柯妈妈，为什么你儿子当台北市长之后哦，为什么柯文哲当台北市长之后这么多人找你去吃饭，这么多人找你去什么开幕啦、剪彩啊什么的，为什么？为什么？是你丢乐透吗？不是嘛，是因为你儿子当了台北市长嘛。那柯妈妈，你自己哈，我讲一句比较不中听的话哈，你自己不晓得反省自己啊，好吧，我讲到这边就好了，我不要讲太重。你不要我，哎，我今做起电话，人家搞邀请，安尼干掉你，你是害的柯文哲，你不知道啊？你以为你在帮他嘛？你跟陈佩琪像我够弯弯啊，我秀弯剑啊，你们刚好把柯文哲害死了。你以为你在帮他吗？哎，这嘴当干咩？他在那该遇到几的那些所有邀请你去的，都是要利用你啊！他不是真的喜欢你，他要的是柯文哲的权利啊！这样你了解吗？他也不见得认同你，或是喜欢你。说啊，您既然这么做起定位，再跟我下款，我唔该叫你来，我叫你来是别痛啊！啊，你儿子不是柯文哲，你会去吗？他会找你去吗？你们都没有啊，怎么会连这个很基本的那个都想不清楚哦？我实在没办法，所以我跟你讲，陈家昌他是自取其辱，他的风评不是我陈叉叉我说的算，你去问台中的，啊，他之前在台中当过局长，他本来要当高雄的局长，陈局不要他，陈局勾的陈家清啊，他在台中当了一年，他在台北当了四年，好，他在台北干什么？你去问台北的警察局长，你不要问我，你可以探听一下。好，这栋红线啊，你说哎，陈家昌做的怎么样？因为啊，用拍马屁的方式的人哈，做不了什么事情的啦。我真的不晓得你们在执行什么。那个王宏威是我学妹，我都不好意思骂他。那个局长，你任期剩两个月，你说你跟黑道宣战，好，局长，那你之前当了三年多，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现在跟黑道宣战，那你之前三年多你在干什么？你2017就来了呢，你2017九月就来了，你现在跟我讲说你剩两个月要退休了，你要跟黑道宣战，你刷刷去啊，你骗人都没照顾下回，你跟黑道宣什么战？你不必的啦，你来去投。哎，讲柯文哲跟柯妈真是浪费时间，我讲实在话，这两个都没救了哈。好，今天这个民党中常会之后，蔡总统蔡主席主持记者会，他说啊，不要为了自己伤害党。想的是党，蔡总统不是只有你们的党出问题，国家社会都出问题了。好，可是你考虑的就是这个党了哈。那民进党的秘书长林锡耀，这个是苏贞昌的大将啊。以前苏贞昌在当台北县长的时候，这个是副县长哈。林锡耀他说啊，这个政党的支持度昨天做民调没太大变化啊。我看这我都真了昏去啊。今天吧，没时间和大家口音，我看这什么的，哎，民进党很喜欢做民调。民党都没钱嘛，没钱能做民调，这就厉害了哈。不管政党支持度，民进党的秘书长说，政党支持度昨天做的民调没什么变化，这表示什么？表示民进党还是遥遥领先的。哎，那我就不太懂了，泰鲁格号这样的事情，加上黄成国、赵应光、赵介佑、赵新宇、徐国勇、北投之乱、松山之乱。然后中立的那个女老师被这样子，民进党的民调，民进党蔡英文总统，你是有金钟罩铁布衫吗？哈，你练这个九阴真经都没有罩门的吗？我记得那个九阴白骨爪不是有罩门吗？哈，啊，为什么你们民进党弄哈，刀枪不入啊？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民进党的支持度稳定的领先国民党，那国民党，我想说国民党也够烂欸。 民进党已经自爆了，我去年就跟你讲，我去年就告诉你民进党会自爆，我比罗文嘉还早讲啊。罗文嘉是讲说民进党迟早会出事，是不是废话？我在年代的节目我说会自己爆炸自爆，我说民进党会自爆。你看何志伟跟赵英光互骂，那不是自爆吗？国民党也没干嘛，国民党在旁边看戏而已啊。民进党会自爆，可是民进党一再的自爆，甚至他出现的状况是影响到国家社会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的时候，他民调没变化啊。这一点我是相信林锡耀的。你看前阵子的民调 ,TVBS 的民调，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台湾民基基金会的民调，蔡总统都过关呢。啊，基本上欧多安尼插来插去，美来美去，打来打去啊，连嘉义都开打啦。嘉义就是绿色友谊连线跟英系开打，台北市党部一样是绿色友谊连线对英系也开打啦。尤锡坤都出来骂丁宜民呢。啊，这样你跟我讲说政党支持度昨天做的民调没有太大变化，哦，我们除了恭喜民进党，我们能讲什么？啊，那个不太大变化，啊，那个稳定的领先，啊，那2022够不赢，2024够不赢，这合理吗？啊，听众朋友，这样合理吗？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摆明的是蔡总统的责任，不管是泰鲁格号也好，不管是台北市长部的事情也好，都是蔡英文他直接的责任。哎，结果我跟你讲了，有人讲说蔡总统去认识角头，这点我比较保留了。为什么？因为当总统是不用认识角头的啊，但是他要的是角头的那些票，那些人头党员，那些党代表的票啊。结果这样民调没变化，再会。